下海无航，谢谢主席。我开始讲，谢谢主席。框架具体规定了各国的义务，各国不同，这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上的作用。比如，指出了领土国有酌情权，允许或者不允许私营聚宝公司在他们领土上运作。我们强烈认为，领土国将受益，如果他们要求这些外国的公司达到 ICO 的标准，获得在他们国家开展活动的许可。这规定领土国有更多的监督，获得了许可的可以在那些国家开展活动。公司也可以表明他们有这样的系统解决侵犯人权，并且对人员进行足够的培训，所以我们认为领土国在复杂的情况下，应该考虑要求 ICO 的成员作为一个条件，给外国的私营聚宝公司在外交设施之外，在他们领土上开展活动获得许可。对雇佣国这个框架要素要求，包括政府执行尽责，包括对分承包商，而且这涉及到 ICOCO 在这方面继续给使用雇佣国。美国国务院进行很大的努力，确保对我们的外交人员有很高威胁的，给他们提供安保。只有私营公司他们达到了 ICOCO 标准的，才可以获得合同。对这个合同的管理，重点是关于各个准则的规定，比如说防止拐卖人员。这样，我们也依靠 ICOCO 的成员，并进行监督。国务院对合同进行监督，这包括每年两次去访问，并且审查合同方他们是否履行对人员进行贩运方面的规定。这涉及到具体的要求，那包括与候选人和招募人进行会面，看这些合同是不是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书写，并且很明确有赔偿，并且还有热线进行监督。我认识到我们的发言重点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采购的机制。目前的机制已经存在，它解决所有国家在预防私营聚宝合同，这个公司活动方面，他们确保伸张正义和防止侵犯人权的共同关切。